好，请各位拿起手上的这个讲章的大纲哈。今天我们还继续来讲出埃及记啊，这是我们一个系列，就是神的故事和你的故事啊。提到了这位神，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进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经历啊，发生许多的事情啊。神在我们当中啊，他的作为啊，所以我们来看见神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是影响了这个历世历代的人啊，不管是这几千年前啊，这些他们正要出埃及啊，或者出了埃及之后，神对他们带领，同样今天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读经的经文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十九章第一节跟第八节，还有另外一个二十四章的六到八节哈，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十九章的一到八节哈，各位手上的经文哈，中文或英文哈，预备来，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第二段在二十四章的六到八节，一起来读，请。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看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今天主题是提到了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子民被建立了，被建立了。刚才各位所读到的摩西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仍然在做。好，我们来继续的传讲神的话，圣经的话，以至于我们来谨守跟遵行。为什么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神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啊，有两种人啊。其实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啊，都跟大部分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先要求你能够遵行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行为规范之后，你才能得救。不管他用怎样的名词，不管是佛教，你可以所谓的进入他们的西方极乐世界，你必须守他们的诫命；不管是回教，他们有很严格的戒律，那你达不到，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殉道，然后才进入他们的天堂。所以这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民间信仰也一样，都是要你先做许多的事情来让他们的神喜悦接纳你，然后可能你就会得救。当你做的够多了，你的好事做过多过于坏事啊，这么认为啊，你才能得救。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或其他宗教都是先有行为的规范，你达到了这个标准，然后你才能够进入不管是天堂或是天国或是极乐世界等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基督教的信仰是正好相反。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帮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神透过摩西对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 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我们发现是谁在做事情啊？是神先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先拯救他们，先释放他们，先给他们自由，之后才颁布，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诫，神的律法。所以跟世界上其他宗教是完全相反，其他宗教是你要达到这个，做到这个，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赏赐。可是我们看见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神是先拯救，先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之后，我才告诉你们该怎么样过生活，该有怎样的神的律法来保护，来维护你们这一群人的生活。所以今天主题叫做新的国家，新的子民，成立了一个新的神的子民，神的国度有怎样的一个行为的规范。那神为什么要设立神的律法？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提到十诫，待会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来看，甚至把它原来更直接的意思来帮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以下列了这五点，也是我最近我也在学习 Timothy Keller 的牧师的讲道，他发现至少有五点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讲了，不是为了我们要得救我们才顺服神的话语，而是我们已经得救了。在座各位，当我们信靠主，我们悔改，我们相信神，你还没有做出任何其他的什么行为之前，只因为你悔改，你相信主，你就已经得救了。所以你是先得救，然后怎么样，你是先得了释放，先得了自由之后，你才听见神的律法，然后你也才有能力来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律法。那神赐下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以至于我们来遵行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点，在刚才所读的第十九章的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回到第四节，刚才第四节也说到神对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发现一件事情是先发生了，神先拯救了你们以色列人，把你们好像老鹰把他的孩子背在翅膀上怎么样带来神的面前，脱离了埃及。所以你们已经先得救了，你们已经得着拯救了，你们已经脱离了埃及了。然后呢，第五节才说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既然已经得救了，各位说那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们还要遵守神的话吗？有人可能会这么问关键在这里，没有错，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着自由了，但是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自由？你已经不在埃及地做奴隶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群以色列人这边也提到，其实真的顺服神的话语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像你像我，我们顺服神的话成为以色列人。所以第五节说到，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这边用一个很特别的希伯来文提到，就是 treasured possession， 你们成为我个人的私有的特别的，就好像一个君王他拥有了一切，可是他有他最爱的，最爱的珍宝是他私藏的，是他最爱的，可能每天都要来，比如说我们看到故宫里面有许多宝物这个贡献给这个皇帝这皇帝有特别喜欢的宝物他每天都要来看，他每天都要来抚摸，每天都要来珍惜他。他提到了为什么遵守神的律法带来怎样的结果，第一个，你会成为万民当中被神所最爱的。没有说神已经先爱了我们，但是我们发现神对这个世界的爱不论是义人不论是不义的人都降雨，对吧？ 神对世人的爱，跟这边提到了你是神所专爱的，是属于神的。那这段经文在其他地方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人被拣选成为神的选民。当我们顺服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跟其他的民族不同的。当我们顺服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选民，特别拣选的，神特别所爱的。你会更多的认识神，你跟神也会更多的亲近跟亲密。所以跟其他各族各民是不同的。当我们顺服神的律法，我们就成为神所拣选的民，有一个优先的。那上个礼拜我去回到神学院有两天的研讨会，那晚上就住在我们一个之前的会友家。那这个会友他有两个儿子，小的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吧，大的儿子就已经好几岁了，大概5岁6岁。两个小男孩都非常的可爱，这个姐妹是华人，先生是美国人，两个孩子是混血儿，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对这个妈妈而言，这两个儿子都是我所爱的，对吧？自己生的，我所爱的。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小男孩哥哥，已经5岁6岁了，也是长得很可爱，可是已经开始出现叛逆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还跟妈妈顶嘴，所以妈妈就非常生气，很生气，后来就责备他，管教他等等。可是这个小小 baby 才刚出生，才4个月啊，什么都不会，就只会吃奶，肚子饿了哭，然后就吃奶，然后吃了奶就很满足，很满足，然后就笑，所以对这个妈妈而言，我这个小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我生的，可是这大儿子已经开始叛逆了，开始顶撞我了，让我觉得很生气，而且觉得很难管教。可是这小的儿子却是这么的依赖我，这么的听从我，这样的顺服我。所以对这个母亲而言，同样我爱这个两个儿子，可是这个小儿子因为他顺服我，他听从我，我心里更加的宠爱他，所以彼此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当然也获得最大的你说在爱里面那样子的享受。常常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对吧？当我们违背神、违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我们就失去了与主同在那样子的一个亲密，或是那样子的一个平安。我想即使是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我们就 好像觉得说我们跟神好像远离了，我们好像就听不见神对我说话了，除非我们赶快的悔改，重新的来顺服神。所以这是会带来影响的，不是因为顺服神就让各位得救，我们已经得救了，只不过你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是否能够与神继续的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让上帝优先向你启示他的心意，你也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这是第一点，如果你顺服神，你就是神的宝贝。这么说，你就是神的宝贝，是跟世界上其他万族万民不同的。我们期待我们华人成为神的宝贝，当我们认识他、顺服他。所以这第一点，顺服神，你会更多的经历神的爱，更多的经历在神里面的那样子平静跟安稳，就好像一个 baby 在他母亲的怀里一样平静安稳，他不害怕，他不担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先讲这个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圣洁的国民？所以刚刚讲的是个人，第一个讲到当我们顺服神，我们成为神所爱的，可是我们这一群人一起来顺服神，我们就成为一个 city， 一个族群，一个教会，一个社群。那我们这一群人就一起被分别出来，圣经讲的圣洁是被分别出来。我想最近哥就 很多体会哈，很多人被隔离、被隔绝哈，健康的人跟感染的人被分开来，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人被分开来。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不再只是以个人，我个人与神有好的关系，而是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一个见证，被神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这一群人被神分别出来，被神所接纳，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哈。就好像耶稣所说的，这个城哈，要照在山上，不是照在这个山谷里面，是为了使众人都看见啊，所谓的一个光照在世上啊。这就提到了第三点，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不仅是这一群人被神分别出来，而且他们有一个任务，是成为祭司啊。我们在旧约里面的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的工作是把人怎么样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成为祭司的国度，而不是只有牧师的工作，而是所有的这一群人被分别出来，然后呢，我们这一群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这一群人为身旁的人来带祷，祭司的工作是为了带祷，为了代求，为百姓所做的事情赎罪，对吧？那今天我们不再杀牛杀羊，但是我们要带领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认识他。所以不仅是社会上我们一个见证，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是超越我们的国籍，不管你是中国的公民、美国的公民、其他国家的公民，我们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度，但是是真实的圣洁的国度。我们可以说今天就是一个普世的教会。这一群人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看出来他们跟我们不同。大家来到教会里面，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代祷，我们彼此接纳，我们也彼此饶恕，跟这个社会上是很大的不同。社会上是跟彼此竞争、彼此陷害、彼此利用、彼此欺骗，甚至彼此杀害，对吧？但是当我们这一群人一起来顺服神的时候，外面的人走进来就会发现你们是不同的，你们的确是被神所拣选的，因为你们一同的来顺服神。同样的，我们也更积极的带领还没认识神其他的群体来认识神。所以我们是有任务的，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为人代求。所以我们为国家代求，为美国代求，为中国代求，为世界各国代求，为各位的家乡的人代求。我们不是幸灾乐祸说看啊，你看生病了然后神的审判，不，我们是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代求，我们关怀他们，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去支持他们所以美国教会也在募款支持他们，希望能够他们能够收到。所以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不是只有少数人做祭司，少数人做传道，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神与人当中的一个使人和好的、使人和睦的人，叫做祭司，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的律法？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怎么样才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呢？刚才各位所读到第二十章那二到三节，就是出埃及记其实这段就是十诫马丁路德当他看到这个十诫进一步的来研究的时候，他说好像原本只是十条诫命，其实只有一条，就是这第一条，神对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常常我们的内心或是我们生活发生的许多困难，就是在这第一条上面我们跌倒了。不管你信主之前或信主之后，常常我们以别神来取代耶和华， 圣经上说，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什么是你的神呢？最让你满足的，你最想要得着的，你所爱的，你所最爱的，就是你的神。你的神可能是你的父母，你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讨他的喜欢，顺服他，但是你发现总是得不到他的喜爱，所以有人终其一生都要讨父母的喜爱，甚至父母过世了之后，他觉得很遗憾。谁是你的神？你的神可能是你的配偶，或是许多人在追求爱情，但是你会发现你的配偶永远不能够满足你的爱的需要，所以我们才会埋怨，对吧？你所以才吵架嘛，总是觉得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没有办法配合你，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当你把你的丈夫或妻子的爱当作你唯一的满足的时候，你的丈夫或你妻子就成为你的神。或是各位的儿女，每一个都这么可爱，孙子孙女都这么的可爱，但是如果你的满足、你的喜乐完全从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而来，有一天他们可能离开你了，长大了，离家了，不在你身旁了，或是叛逆了，或是被主接去了，我们会受不了，因为那是我唯一的喜乐，我最大的满足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女成为你的神，你会有最大的痛苦。我讲这么多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拥有这些，或是你的工作、你的目标、你的房、你的车等等，你都可以拥有，可是你不能把它高举到跟神一样。你的优先，他们不是你的最高的优先，因为你会失望。所以十诫的第一条提到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是说神不愿意赐福给你，而是你有一个最高的优先，最深的满足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任何的人，不是从任何的事物而来。这样子你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跟安全感，因为你永远不会失去神。上帝不休息也不打盹，上帝不会死亡，上帝不会不顾念你，上帝不会偷懒，上帝不会偏心。所以如果你把这一位神当作你真正的神、唯一的神，不以别的人或事，我们就说偶像吧，所以真正的偶像崇拜不见得是你制造一尊神像摆在那里去拜他才是偶像，我们内心有许多的偶像。对，十诫的第一条就打破我们内心这些偶像，来认识这一位真正爱你的神、不离弃你的神。所以显明我们内心是真的顺服、真的相信这位神吗？我们相信人会失望，相信政府也会失望，不管是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哪一国的政府，我们都会失望，但是你信靠这位神不会失望。显明我们的内心，显明你的信心，你真的信靠这位神吗？如果真的信靠他，你就会顺服他。最后一点，顺服神让我们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刚才不是讲我们已经得救了吗？是的，刚才我们读的24章的第6-8节提到这个约，我们与神立这个约是怎么立的呢？这段前后文提到了，就是摩西要杀牛宰羊，将这个血盛在盆中，然后呢撒在百姓的身上。这对我们而言，为什么要这样子立约？通常我们去立一个约，比如说你买一栋房、买一辆车或是租房子，你都要立一个契约，对吧？契约怎么立啊？就是一定有两份，对吧？ 两份契约书，你一份，我一份，内容是一样的，租房子买房子都一样。那对当时的人，他立约的方式，如果这个约实在是这么的重要，他立的这个约是生死之约，他们会拿一个牲畜，也许是牛或是羊，切一半，你一半，我一半，然后呢，所流的血代表你违约之后所付的代价，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违背了这个约，我就好像这个牛这个羊一样，要被砍成两半，要付出这个流血的代价，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约。那这边提到了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这个约，你们要归我，成为我的百姓，顺服我，然后我怎么样保守看顾你们直到永远，你们永远是我的子民。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约。但是我们看见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悖逆神之后，我们就不断的来违背神，包括即使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断的违背神。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结局就是一条，就是死亡。的确，从亚当夏娃以来，每一个人，你我都会经历死亡。我们都守不全这个约，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要被砍成两半吗？我们的结局就是如此吗？可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各位手上的经文 ，Book Hebrew Chapter Ten Verse Ten， 我中文我多写了，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神颁布律法，不是让我们常常活在罪恶感当中、恐惧当中。哎呀，我这个又没做到，我那个又没做到。他们提到了有一位，他取代了牛跟羊，为我们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即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常常悖逆神。可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又再次透过耶稣所流的血来赦免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或两个月有一次领圣餐，我们都会说这是耶稣基督，这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这是个立约的血，为你所舍的，这就是一个立约的血，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当我们再次违背神的时候，所付上的代价，耶稣亲自为我们承担，所以我们仍然是得救的，我仍然是得救的，仍然是神的子民，仍然是神的百姓，不是活在这样子的恐惧当中，就是因为耶稣的工作。所以讲了这么多，第一点到第五点，神为什么颁布律法，要为了建立不仅是个人，而是一群人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见证神，也带领其他的人来信靠神，一个祭司的国度。当你信靠主顺服神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信心，而且我们可以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这五点如果说归纳成一点的话，就是让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你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得着神的喜爱跟喜悦，你也更多的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宝贝，像我刚才讲这个母亲两个儿子都是他所爱的，耶稣也讲过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对吧， 这个 prodigal son 这个浪子啊，大儿子在家里面，可是他心并不非想要顺服神，只想要交换。那小儿子犯了一堆的罪，花光了父亲所有的财产，却愿意悔改回到家中，那父亲的心里更是满足，期待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成为合神心意的、讨神喜悦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刚刚看见神所立下的这些律法，目的不是为了限制我们，更是为了保护我们，更是为了让我们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因为你喜悦我们来听从神，以至于我们能够不仅是自己能够活出一个亲近主的生活，我们能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能够影响身旁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不是看我们的肤色，不是看我们的背景，不是看着我们的财富，不看着我们的教育，而是看我们有这样子信靠顺服的心。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神的宝贝，体贴神的心意，成为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